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而家我哋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了第一节。
上个礼拜已经读咗第一节。
现在我们就继续读下去。
而家我哋继续读落去。
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哋读一到四节。
一同来读。
一起读。
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顺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我们再念一次，第一到第四节。
我再读一到四节。
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读经就到这里。
当这个以弗所书从创世以前的教义谈到现世生活的实践的时候，
当以弗所书从创世以前的这个教导讲到现世的教训的时候，
到了第五章结束，第六章开头，
去到五章结束，到第六章的开始，
就变成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导，
就变成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导。
那么这里就用基督教伦理学的两大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
你们用基督教伦理学的两大范围来处理人际关系。
你们做妻子的，与丈夫应当怎么样？
你们作妻子和丈夫应该怎样？
你们做丈夫的，对付妻子应当怎么样？
做丈夫应该怎样去对待妻子？
你们做儿女的，对父母应当怎么样？
做儿女对父母应该怎样？
父母对儿女也应当怎么样？
父母对仔女也应该怎样？
接下去你们做仆人的，对你们的主人应当怎么样？
接着落去仆人对主人又怎样？
主人对仆人又应当怎么样？
咁啊，主人对仆人又应该怎样？
将社会中间几种人际关系的伦理讲出来了。
咁啊，将社会中间几种人际关系嘅伦理讲出嚟。
啊，这个人际关系是从哪里做基础的呢？
咁啊，人际关系从边度做基础？
人际关系是从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做基础。
人际关系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
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
这个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
其他的宗教就是有神的观念，他们的神是独特的、独一的，是远远在人之上，而与人无相关。
因为他们的神的观念是独一，而远在天边，同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基督教的神是与人相关的神。
所以基督教的神是同人相关的神。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
没有一个宗教提到人有神的形象样式。
那么没有一个宗教提到人有神的形象样式。
只有基督教的圣经。
只有基督教的圣经。
那么神是三位一体的。
那么神是三位一体的。
这位神是有位格际关系。
咁呢位嘅神系有位格制关系，
位格制关系嘅神，
位格制关系嘅神，
社会嘅基础，
系社会嘅基础，
人际关系嘅榜样，
系人际关系嘅榜样，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嘅爱，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嘅爱，
就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团体可以相聚相合嘅原因。
就成为社会团体可以相聚相合的这个原因，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
延伸出来就产生了创造的计划，
延伸出来就产生这个创造计划，
是被造的位格可以享受创造者爱的供应，
这样这个被造的位格可以享受创造的位格生出来的爱
的供应
的供应，
所以我们领受神的爱以后，
所以我们领受神的爱之后，
这个爱的充满就是我们可以有盈余的力量去爱其他的人。
这个爱的充满令我们有盈余可以爱其他的人。
今天如果一个人对别人充满恨少爱，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常常经历上帝的爱。
如果今日有人对人只有恨而唔够爱，代表佢冇多经历上帝嘅爱。
我们怎么样能明白我们对别人有爱呢？
我哋点样明白我哋对其他人有爱呢？
你每次看别人的时候，先看他的好处。
你每次睇其他人嘅时候，先睇下佢嘅好处。
每次看见别人的好处的时候，先为他感谢上帝。
每次睇见佢嘅好处，先为佢感谢上帝。
每次看见别人的好处过于你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先知道神的主权。
每次睇见佢好处多于自己嘅好处，你都去
先知道这是神的主权。
你知道呢个系神嘅主权。
因为上帝恩待他，鬼恩待我，是没有人可以干涉的。
因为上帝恩待佢，鬼恩待我，系冇人可以干涉嘅。
上帝使别人比我更聪明，上帝有什么错呢？
上帝让其他人比我哋聪明，佢有咩错呢？
上帝使别人比我更英俊、更美丽，上帝难道没有权柄吗？
难道上帝冇权柄令其他人比我哋更加英俊或者美丽？
上帝比别人使别人的生活比我更顺利，难道上帝没有他的智慧吗？
唔通上帝比其他人比我哋更顺利？唔通上帝就咁样系冇智慧？
所以我们不是看到人的好处就生气、就埋怨、就妒忌。
所以我哋唔系睇见其他人嘅好处就生气、埋怨、妒忌。
相反，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相反，当我哋睇见其他人嘅缺点嘅时候，
先了解、先同情、先为他祷告。
你先了解、先同情、先为佢祷告。
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训练，
如果我哋冇咁样嘅训练，
或者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充满上帝的爱，
或者我哋生命中间冇充满上帝嘅爱，
看见人比我们不好，我们就骄傲。
我哋睇见人比我哋差，我哋就骄傲。
看见别人比我们不好，我们就轻看。
睇见人比我哋差，我哋就轻看。
我看见别人比我们更不好，我们就夺取上帝的荣耀。
我哋睇见其他人比我哋差，我哋就夺取上帝嘅荣耀。
自以为义、埋怨上帝、跟藐视别人，都是没有爱的果子。
咁样自以为意埋怨上帝，嚟睇轻其他人都系冇爱嘅果子。
一个人对别人充满爱的时候，
有个人对其他人充满爱嘅时候，
看见人的好处，我们感谢主。
睇见人嘅好处，我哋感谢主。
看见人比我们更好，我们好好学习。
睇见人比我哋更好，我哋好好学习。
看见别人比我们更不好，为他祷告。
睇见人比我哋差，我哋为佢祷告。
看见别人的软弱，充满怜悯。
睇见人嘅软弱，我哋充满怜悯。
人际关系一做好了，
咁人际关系一做好呢？
从小发挥到整个大局的时候，就世界大同了。
咁样从细发挥到大局的时候，就会世界大同了。
这样人际关系是从父子圣灵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基础。
咁样人际关系从父子圣灵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基础。
教会为什么是社会的榜样？
咁点解教会是社会的榜样呢？
教会是真正认识三位一体上帝唯一的一群人，
因为教会真正认识三位一体上帝的一群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所以教会中间，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互相爱的三个位格。
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互相爱的三个位格。
当教会里面充满爱的时候，
所以当教会中间充满爱的时候，
就成为社会的光，
就成为社会的光，
就成为人类的盼望，
就成为人类的盼望。
每一个在世界枯干失败痛苦的人进到教会，就得着盼望，得着新的能力。
每一个社会中间孤干失望的人回到教会，就得着希望和能力。
教会这个爱跟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
咁教会的爱和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怎样建立起来呢？
第二个位格的设计
是从第二个位格的舍己，
主动爱教会，
主动爱教会，
为教会的牺牲产生出来的，
为教会的牺牲产生出来的。
圣经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所以圣经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基督以流血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才成立了教会。
基督舍命流血牺牲自己先成立出教会，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咁样基督同教会之间嘅关系，
成为一切人际关系中间最基本的关系，
就成为一切人际关系中间最基础嘅关系。
保罗就用这个伦理学，
保罗用呢一个伦理学，
发挥全人类应当休息的关系，
嚟发挥全人类应该学习嘅关系。
亚当睡觉的时候，
当亚当睡觉的时候，
神给他解剖，
神 为佢解剖，
神使他流血，
神让佢流血，
神用他的肋骨拿一根出来为他造了夏娃，
神喺佢中间拎一条肋骨出嚟为佢做咗夏娃。
所以亚当如果没有牺牲，
所以个亚当冇牺牲，
没有沉睡，
冇沉睡，
没有流血，
冇流血，
没有被破开肋骨。
没被破开肋骨，
就没有资格有妻子，
就没资格有妻子。
你要爱你的妻子，
你要爱你的妻子，
他是你的骨肉，
他是你的骨肉，
你要牺牲你才有妻子可以爱，
你要牺牲才有妻子可以爱。
一个做丈夫的一天到晚要妻子顺从，但是对妻子没有牺牲的精神是没有资格的。
有个丈夫一日到晚要妻子顺从，但系对佢冇牺牲，系唔够资格嘅。
那个就是一个疯狂权柄的男人。
嗰个就系一个疯狂权柄嘅男人。
无论如何你要顺服我，
无论如何你要顺服我，
无论如何你要听我，
无论如何你要听我。
而且引用圣经做妻子要顺从丈夫，
而且引用圣经话做妻子要顺从丈夫。
圣经说你们要让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成为夫妻关系。奥秘的基础，
圣经话你要以基督同埋教会之间嘅关系成为夫妻关系奥秘嘅基础。
亚当是被解剖流血，取了肋骨才得着妻子的。
亚当系被解剖攞出肋骨，先至有亚当成为自己嘅妻子嘅。
基督是为了我们的死，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咒诅在木头上才建立教会的。
基督是为我们流血被钉死受咒诅才成立了教会的。
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
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
用这种牺牲的爱娶到的新娘就可以顺服她的丈夫了。
这样用牺牲的爱来娶到的新娘就使她能够顺服丈夫了。
这个次序的问题呢，
但是这个次序的问题
保罗一点不含糊的，
保罗一啲都唔含糊。
保罗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保罗讲夫妻关系嘅时候，
先劝妻子，
佢先劝妻子。
保罗讲父亲子女关系的时候，
保罗讲父亲子女关系嘅时候，
先劝子女，
佢先劝子女。
保罗讲主人仆人关系的时候，
保罗讲主人仆人关系嘅时候，
先劝仆人，
佢先劝仆人。
这三段，
呢三段，
他的方法论是一样的。
他的方法论是一样，
开始的对象是一样，
他开始的对象是一样的。
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
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
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
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尊敬你们的主人，
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尊敬你们的主人。
上个礼拜我已经与大家思想了，
上个礼拜也跟大家思想过了。
为什么保罗不是先对丈夫，不是对父母，不是对主人讲话？
为什么保罗不是先对丈夫，先对这个父母，先对这个主人讲说话？
为什么要对妻子，对儿女，对仆人讲话？
保罗为什么先向妻子、儿女和仆人讲说话呢？
他在长幼有序的事情上，
因为他在长幼有序的事情上，
主仆有分的事情上，
在主仆有分的事情上，
一定要叫晚辈或者叫这一个幼辈对长辈先当遵行责任，
所以他先劝这个晚辈对这个长辈先履行责任。
怎样基督怎样顺从天父，
正如基督怎样顺从天父，
教会就有一个榜样可以顺从基督，
教会就有一个榜样可以顺从基督，
这样基督成了一切顺从之人的表率，
咁样基督成为一切顺从之人嘅表率。
我们对基督的顺从，
咁样我哋对基督嘅顺从
归入了基督对父的顺从里面，
归入咗佢对父嘅顺从入边。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呢个系好重要嘅原则。
所以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话俾我哋知，
叫我们对基督的顺从，
我哋对基督嘅顺从
是基督对父的顺从里面，
喺基督对父嘅顺从入边，
他的顺从，
佢嘅顺从
成为一切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他的顺从的榜样成为一切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这样伟大，
没一本书好像这本书这么伟大，
圈圈相套，
圈圈相扣，
前后一致，
前后一致，
贯彻始终，
贯彻始终，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整个有机的结合，
整个有机的结合，
整个统一的原理，
将整个统一的原理
绕到我们一生一世的生活，
绕到我们一生一世的生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了基督对父上帝的顺从，
有没有基督对父上帝的顺从，
长幼有序。
所以长幼有序，
夫妻有别，
夫妻有别，
夫子族谱都应当同样的原则，
父子和族谱都应该有同样的原则，
所以做妻子的顺从丈夫，
所以做妻子应该顺从丈夫，
丈夫是你的头，
因为丈夫是你的头，
所以基督顺从天父，
所以基督顺从天父，
上帝是基督的头，
因为上帝是基督的头，
所以教会顺从基督，
所以教会顺从基督，
基督是教会的头，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做儿女的也当孝顺父母，
你们做儿女的应该要孝顺父母，
父母是一家之头，
因为父母是一家之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么当孝敬父母成为人伦的第一个诫命的时候，
所以当孝顺父母成为人伦的第一个诫命的时候，
这句话怎么讲呢？
这个说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十条诫命里面，
在十条诫命里面，
第一条到第四条，
第一到第四条，
神人关系人当尽的责任，
是神人关系人当尽的责任，
第五条到第十条，
第五条去到第十条，
是人人关系每一个人当尽的责任，
是人与人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尽的责任，
所以第一条到第四条是人对神的律法，
所以第一到第四条就是人对神的律法，
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人对人应当守的律法，
所以第五到第十条是人对人应该守的律法，
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人伦关系，
所以第五到十条是人伦关系，
人伦关系的第一条诫命，
人伦关系的第一条诫命，
当孝敬父母，
就是当孝敬父母，
这是诫命中间最先出现的，
这个是诫命中间最先出现的，
做人一个最大的道理就是孝敬父母的道理，
做人一个最大的道理就是孝敬父母的道理，
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
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
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
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
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无论如何一切的事都在这个智慧下面都要蒙上帝赐福，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的智慧都要蒙上帝所赐福，
父母在我们的生存之间，
因为父母在我们生存之前，
是神为了我们的生存而创造的，
是神为了我们的生存所创造，
所以父母的存在，
所以父母的存在
在我们生命中间代表上帝存在的存在，
是在我们生命中间代表上帝存在的存在，
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一切存在的基础，
是一切存在的基础，
父母的存在，
而父母的存在，
一切儿女存在的基础，
是一切儿女存在的基础，
如果父母没有存在，
所以如果父母没有存在，
没有儿女可以存在，
没有儿女可以存在，
神是借着直接创造了亚当夏娃，
那神是直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神是借着间接的方法创造了亚当夏娃所有的子孙，
咁神用间接嘅方法创造咗亚当同埋夏娃所有嘅子孙。
神为我们先造了我们的父母，
所以神为咗我哋先做我哋嘅父母。
借着我们的父母，代表上帝把我们生下来。
然后藉住我哋父母，代表上帝将我哋生落嚟。
所以上帝借着父母间接创造了我们。
所以上帝藉住父母间接创造咗我哋。
追根究底。还没有到神面前，我们先承认父母的存在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我们追根究底未到上帝那里，我们先肯定我父母的存在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一定要孝敬父母，
那么你一定要孝敬父母，
这是神给人的诫命，人伦关系的第一条，
这个是神给人的人伦关系的诫命的第一条，
这个诫命是带应许的诫命，
而且这个是带应许的诫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圣经的原则，
这个是圣经的原则，
上帝叫人做一件事的时候，
上帝叫人做一件事的时候，
他不会白白吩咐，
他不会白白吩咐，
他不会只是下令，
佢唔会指示下令。
上帝把命令给人的时候，
上帝将命令俾人嘅时候，
只要人肯遵守，
只要人肯遵守，
一定蒙恩，
一定会蒙恩。
这不是等你遵守以后才告诉你的，
而且呢个唔系你遵守之后先话俾你知嘅，
系你遵守以前就告诉你，
系你遵守之前就话咗俾你知。
真是充满恩典的，
神系充满恩典嘅。
赐下诫命的时候，
所以当佢赐下诫命嘅时候，
并把应许也赐下，
一定将应许都赐埋落嚟。
这个定律在旧约是如此，
你个定律喺旧约系咁样。
这个定律到新约也是如此，
到新约都系咁样。
上帝应许一些东西的时候，
当神嚟应许一啲嘢嘅时候，
不一定什么都告诉你，
佢唔一定乜都话俾你知。
当命令一些的时候，
但系当命令落嚟嘅时候，
一定把应许也告诉你，
一定将应许都话俾你知。
这个很奇妙，
呢个好奇妙。
上帝命令亚伯拉罕。
上帝命令亚伯拉罕
离开你的父家，
离开你的父家，
离开你的本地，
离开你的本地，
离开你的本族，
离开你的本族，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去我指示你的地方那里。
上帝吩咐他，
上帝吩咐他，
应许要给他应许之地，
就应许俾他有应许之地。
但没有清楚告诉他什么，
但系冇清楚话俾佢知系乜嘢。
但是当上帝叫人要遵循一个特别的命令的时候，
但当上帝叫人遵守一个特别命令的时候，
常常把应许先讲出来，
经常将应许先讲出来。
这个第五条诫命就是一个例子，
第五条诫命就是这个例子。
如果你孝顺父母，
如果你孝敬父母，
你在地上的年日就要长久，
在地上的年日就要长久，
你要享受长命，
你要享受长命。
这是带应许的第一条诫命，
这个带应许的第一条诫命。
为什么叫第一条诫命？
为什么叫第一条诫命？
这些人责任之上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人一切责任之上最重要的责任。
这是神对人一切命令吩咐中间最基础的命令，
这个就是神对人吩咐的命令最基础的一条。
孝敬父母的人，
所以孝敬父母的人，
上帝非常喜欢的人，
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人。
使父母担忧使父母痛苦的人，
一个使父母担忧痛苦的人，
是神所憎恶的人，
是神所憎恶的人。
所以今天晚上，
所以今晚
你领受这些话以后，
你领受了这些话之后，
你回到你的家里面，
你回到你家里面，
你重新纠正你对父母的观念，
你重新纠正你对父母的观念。
你说我的父母不好，
你说我的父母不好，
我的父母没有道理，
我的父母不讲道理，
我的父母乱来，
我的父母乱来，
所以我可以反对他，
所以我要反对他。
不是你，
不是的，
父母的软弱，
父母的软弱，
你到年长之后你慢慢会明白，
你到年长之后你慢慢会明白，
他们不过像你我一样是一个血肉的人，
他不过像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的身份是神安排把你养大，
但他的身份是神安排他将我们养大，
是神许可透过他把你生出来，
是神许可透过他将你生出来。
你不能因为父母不好不尊重他，
所以你不可以因为父母不好而不尊重他。
你不能因为父母没有学问看不起他，
你不可以因为父母没有学问而看不起他。
你不能因为父母没有道德你对他讲话大喊大叫，
你不可以因为父母没有道德你对他讲说话大喊大叫。这
是圣经所不许可的事情，
这是圣经所不许可的事。
所以彼得说你要劝老人，
所以彼得说你要劝老人，
你不可以斥责他，
你不可以斥责他，
不可以大声责备他们，
你不可以大声责备他们。
他们是比你更有历史更有长久的时间活在世界上的人，
因为他们比你更有历史更有长久时间活在世上的人。
至于他们的缺点，
至于他们的缺点，
他们人格的不够，
他们人格的不足够，
你在尊敬孝顺他之后用善意劝他，可能神会感动他。
你孝敬他之后，然后再善意地劝他，可能神会改变他。
你不可以因为你道德比他高一点忽然间跳上去成为他的老师，
你不可以因为你比他高一点立刻跳上去成为他们的老师。
不能因为你的钱财比他多一点忽然间作威作福命令他像命令小狗一样。
你不可以因为你比他们有钱你都命令他好像命令小狗一样。
这些是神所憎恶的事情，
这些是神所憎恶的事情。
以后呢，
以后呢，
你对父母大小声没有礼貌就成为你家庭的祸患，你的子子孙孙要用同样的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
以后你咁样对父母大喊大叫，成为你家庭嘅祸患，以后你嘅子孙用咁样嘅办法同样咁样对你。
我小的时候听这个牧师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很受感动。
我细个嘅时候听位牧师讲一个好简单嘅故事，我好受感动。
作威作福的父亲，
有个作威作福嘅父亲，
全家怕他怕得要命，
全家怕佢怕到不得了。
他是非常独裁，非常用权威做事情的。
佢系用独裁同埋好用权威嚟到去办事，
妻子孩子就吓他吓半死。
所以太太同埋仔女惊佢惊到不得了，
父亲母亲都怕他怕得不得了，
连佢爸爸妈妈都怕佢怕到不得了。
那么他很满意，因为他是全家最威风的人了。
咁佢好满意，认为自己系全家最威风嘅人。
有一天呢，他对他父亲很不满意。
有一日佢对佢自己父母亲好唔满意。
他母亲死了以后呢？
佢母亲死咗之后呢？
更讨厌他的爸爸。
佢更讨厌佢爸爸。
爸爸老的时候讲一句话他就骂。
佢爸爸老嘅时候，佢讲一句就斥闹。
老人家不要讲话。
老人家唔好讲嘢，
就给他没有讲话的地位，
就俾佢冇讲说话嘅地位。
在家里连一句发言的权柄都没有，
喺屋企连一句发言权都冇。
所以有一天他更烦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所以有一日佢更烦呢个老人家嘅时候，
他对他的小孩子说，
佢就对佢嘅仔女讲：
你到这个马车房里面，
你去呢个马房嗰度，
你把一件从前马夫穿的衣服拿来，
你将一件从前马夫着过嘅衫拎出嚟。
给你的祖父，
我要俾你嘅祖父，
把他赶走，
然后将佢赶走。
因为现在天气很冷，
因为而家天气好冻，
所以我怕他受凉，他需要厚的衣服，我不要买新衣服给他，因为他是我很讨厌的老人。
我虽然赶出佢，但我惊佢冻亲，但我唔要买新衫俾佢，俾佢着旧衫。
我记得还有一件马夫用的，
我记得仲有一件系俾马夫着嘅，
很厚的衣服，
而且好厚嘅衫。
你拿来，
你拎嚟，
我要把他赶走，
我将佢赶走。
这个孩子说：是的，爸爸。
这个仔就说：好啊，爸爸。
他就跑到马车夫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了，
他就去到马夫的这个房间那里，
结果很久不出来，
结果好久都没出来。
他的父亲就快快出来，
所以他的爸爸就说：快点出来，
叫你拿件衣服怎么这么久就
不来，他拿件衣服这么久。
结果这个孩子出来了，
结果这个孩子出来，
出来的时候呢，
出来的时候
拿的衣服呢不是一件，是半件，
拎嘅衫唔系一件，系半件。
半件衣服，
半件衫。
他爸爸说：什么衣服变成半件了？
他爸爸说：点解得翻半件呢？
本来是半件的吗？
本来半件吗？
不是，本来是一件的。
唔系本来一件。
为什么半件？
点解得翻半件呢？
因为我把它剪一半。
因为我将佢剪一半。
为什么剪一半？
点解剪一半呢？
因为我想呢，以后我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买衣服给你，另外一半可以给你用。
因为我想我以后穷的时候，没钱的时候，我想要留下一半给你。
你这一半给你的爸爸用，另外一半我给我的爸爸用。
你这一半给你爸爸用，以后那一半我给我爸爸用。
哦，他的爸爸听见这句话，
他爸爸听见这个说话，
他没有想到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已经头脑想恨他的事情。
他没想过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想恨他的事情。
天下没有太便宜的事情，
天下冇便宜嘅事。
你以为你要怎样对待人，人都要听你，没有这个事。
你以为你要点对人，人就要听你，冇咁样嘅。
对别人怎么样？
你对其他人点样？
人会对你怎么样？
人就会对你点样？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话：你哋要彼此相爱。
耶稣凭什么资格讲这句话呢？
耶稣凭咩资格讲呢一句说话呢？
我怎样爱你们，
我点样爱你哋，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哋就要点样嚟到彼此相爱。
一个伟大的领袖，
一个伟大嘅领袖，
不是好权柄，
唔系好权柄，
不是疯狂权威，
唔系疯狂权威。
没有人尊重我，我就杀他。
冇人尊重嘅话，就杀咗佢。
不听我的话，我就赶走。
唔听我讲，就将佢赶走。
那种疯狂权威的人，
一种疯狂权威嘅人，
不是领袖。
唔系领袖，
是独裁，
系独裁，
大军，
系霸军，
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所以一个伟大嘅领袖，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以榜样教导，
以榜样教导，
以人格做高位，
以人格做高位。
今天的台湾，
今日嘅台湾，
今天的世界，
今日嘅世界，
最缺乏的一件事情，
最缺乏嘅一件事，
有伟大道德人站在高位做领袖，
就有伟大道德的人站在高位做领袖。
像人没有听到任何命令，他都会好好去做人。
咁样嘅话，就算人冇听见咩命令，都会好好做人。
孔子说，
孔子话，
上面好好行，
上边好好行，
下面没有命令，他们都会遵从。
下边冇命令都会去遵从，
上面乱来，
上边乱嚟，
多严格的命令都没有人要听你的，
几严格的命令都冇人肯听你的。
这是2550年以前讲的话，
呢个2550年所讲嘅说话，
还是通行到今天，
仍然通行到今日。
能讲这话的人能做到多少，我不知道。
能讲呢个说话嘅人做咗几多，我唔知。
上帝的儿子先做了才讲这些话，
上帝嘅儿子先做，然后先讲咁样嘅说话。
你们做父母的，
你哋做父母嘅，
你们怎样是儿女孝顺你呢？
你哋点样令到儿女可以孝顺你？
你们先孝顺父母。
咁你哋先孝顺父母，
孝顺长辈做榜样来感动幼辈。
咁样从孝顺长辈作为榜样嚟感动后辈。
保罗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所以保罗讲夫妻关系嘅时候，
先劝妻子，
先劝妻子。
保罗讲父子关系的时候，
保罗讲父子关系嘅时候，
先劝儿女，
先劝儿女。
你儿女以后会做父母啊？
因为儿女以后会做父母。
那你现在先学习孝敬父母。
咁你而家先学习孝敬父母，
以后你教你的孩子孝敬就很容易啦。
由你教你嘅仔女孝敬就好容易。
这几年我常想一个问题。
呢几年我经常谂一个问题。
教育的材料，
教育嘅材料
不是课本，
唔系课本。
教育的材料，
教育嘅材料，
生活的经历，
系生活嘅经历，
受苦的德胜，
受苦嘅德胜，
是力行的见证。
是力行的责任。
这些东西呢比读多少教育学的书更要。
这些的经验比读几多教育学的书更加重要。
心理的课程。
心理的课程。
不是心理学的理论。
不是心理学的理论。
是受过苦的人对别人的同情。
是受过苦的人对其他人的同情。
受过苦的人对别人的了解。
受过苦的人对其他人的了解。
一个心理学家，
一个心理学家，
不是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人叫做心理学家，
不是知道想什么的人叫心理学家，
那不是心理学家，
那个不是心理学家。
一个心理学家，
一个心理学家，
知道你心里受了什么苦，他曾经经历过，又同情你，又能帮助你脱离那些痛苦经历的人，才是心理学家。
这方面他知道你受什么苦，又明白同情，又能够帮助你出来那些痛苦，这个叫做心理学家。
我们今天去了做父母的，
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
没有机会读教育学，
没有机会读教育学，
那我们怎么可以把你教好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将仔女教得好呢？
你怎样经历人生？
你怎样去经历人生？
你怎样体会痛苦？
你怎样去体会痛苦？
你怎么了解年轻的人？
你怎样去了解年轻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感受的一切的困难？
你怎样知道他们所感受的一切困难？
充满爱，充满甘心，帮助他们的动机去替他们解除他们的痛苦，你的教育就会成功了。
你充满甘心去帮他们出来困难，这样你的教会就会成功。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
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
这是带应许的诫命，
这个是带应许的诫命，
使你在地上的年日可以长，
令你在地上的年日可以长，
寿数可以满足，
你的岁数可以满足。
神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神喜欢这样的人。
接下去保罗说什么呢？
跟着来保罗讲什么？
那么你们做父母的，
这样你们做父母的、
我想如果保罗要劝父母怎么教孩子，应该可以讲几天几夜一大堆的理论才对的。
我想保罗去劝父母可以讲几日几夜的道理才是这样
的。圣经的篇幅这么节省，
但是圣经的篇幅这么节省，
圣经的用字这么精简，
圣经的用字这么精简，
圣经里面所提的词句这么少，
圣经所提到的词句是这么少，
里面蕴藏的智慧，
但是里面隐藏的智慧，
隐藏的丰富，
隐藏的丰富。
我相信超过了所有教育学书的内容，
我相信超过所有教育学书本的内容。
这是圣经里面最典型父母教导的原则了。
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典型父母教导的原则。
我们许多人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预备心要做人家的父母亲的。
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根本没预备个心做其他人的父母。
伟大的婚姻呢？
伟大的婚姻
先讲以后生孩子怎么生，怎么养，怎么教，怎么栽培，怎么说成他伟大的人格，对人类的贡献，这种婚姻制很好。
是先想怎样生，怎样教，怎样塑造成为伟大的人格， 一种婚姻是好的。
最糟糕的婚姻，
最弊的婚姻，
我几岁了还没有结婚，无论谁都可以，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已经多岁了，无论如何都要结婚，这种的婚姻是最可怕的。
结婚了以后就是离婚也不要紧，
结婚就算离婚都不要紧。
曾经赏过性以后就是被丢掉也不要紧，
曾经享受过性被抛弃都唔紧要，
不结婚也不要紧，
唔结婚都冇所谓。
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因为我
是
个成熟的女人。
我看见人人结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性交的关系。
我睇见人结婚，我唔知咩叫性交嘅关系。
然后就大肚子了，
然后就大咗肚啦。
然后想把它吊胎掉，
然后想将佢打出去。
这种性的关系很可怜。
呢种性嘅关系好可怜。
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婚姻。
我哋每一个人要尊重婚姻，
选择我们的配偶，
从选择我哋嘅配偶，
怎样尽责任，
到点样去尽责任，
怎样计划养育儿女，
点样去计划嚟到养育儿女，
怎样一生做榜样来引导他们，
点样一生做榜样嚟到去引导佢哋，
怎样把孙交给我们的小生命，很细心的养育，
点样神。怎么将神交到给我们的细生命好好地养育，
这都是伟大家庭应当有的心态，
这都是伟大家庭应该有的心态。
当神把儿女给我们的时候，
当神将儿女给我们的时候，
非常非常信任我们，
是他非常非常地信任我们。
如果一个人很爱你，
如果一个人很爱你，
把已经烂的坏的东西给你，
就已经又烂又坏的东西给你，
如果医生医你，
如果医生医你，
把已经过期的药给你，
将已经过期的药给你，
你会气死他，
你会好嬲佢。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最好的，
他将最好的、
最新的、
最新的、
没有用过的东西，
冇用过嘅嘢，
很贵的东西，
好贵嘅嘢，
交在你手里，
交喺你手入边，
他的爱是真的，
咁佢嘅爱系真的。
我告诉你，上帝爱我们。
我告诉你，上帝爱我们，
baby 交给我们，
将 BB 交给我们，
baby 是个刚刚生出来的，
这个 BB 刚刚生出来的，
完全新的，
是完全新的，
沾染过什么污秽的东西，
没沾染过什么污秽的东西，
整个生命的开始，
整个生命的开始
就交在你手里，
就交在你手里面，
你要把这个当作是神对我们的信任，
你要将这个当成为神对我们的信任，
这个表示这是神对我们的敬重，
这个是神对我们表示的敬重，
上帝这样敬重我们，
上帝这样去敬重我们，
这样信任我们，
上帝这么信任我们，
把 baby 交在我们手里，
将 baby 交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怎么样养育他呢，
而我们怎样去养育他，
我们怎么样教导他呢，
我们怎样去教导他呢，
生而不养，
生而不养，
好像畜生一样，
好像畜生一样，
养而不教，
养而不教，
好像没有知识的百姓一样，
好像没有知识的百姓一样，
教而不严啊，
而教而不严，
好像不负责任的长辈一样，
好像不负责任的长辈一样，
生，
所以我们生，
我们养大他，
我们养大他，
我们照顾他，
我们照顾他，
关心他，
我们关心他，
给他照着生命成长的规律健康的起来，
他就照生命成长的规律健康地成长，
让他可以长大成人，
让他可以长大成人，
不单单有人的样子，
不单只有人的样
子，人的体态，
人的体态，
人的体积，
人的体积，
应该有人的心灵，
他应该有人的心灵，
人的思想，
人的思想，
人的人格，
人的人格，
人的精神教育，
人的精神教育，
人的信仰责任，
人的信仰责任，
人的道德基础，
人的道德基础，
人与人际关系的注模，
人和人在关系之间的这个琢磨，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呢，
树木十年，
树木十年，
树人百年，
树人百年，
你要种一棵树给它长大十年就够了，
你要种一棵树给它长大十年就够
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塑造成功要百年的大计才可以，
你要将个伟大的人格塑造成功要百年的大计才做得到，
那么教育人类，
咁样教育人类，
最大的责任不是老师，
最大嘅责任唔系老师，
最大的责任是父母，
最大嘅责任系父母，
最少的三重教育，
咁样最少嘅三重教育，第一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第二
第二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
第三
第三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三个教育各长各短，
这三个教育各长各短，
家庭教育占有最先的时日，
家庭教育占有最先的时日，
社会教育占有最长的年日，
社会教育占有这个最长的年日，
家庭教育最有亲人亲切的关系，
家庭教育占有这个亲人那份亲情的关系，
社会教育最没有亲人的私情，
咁呢个社会教育最冇呢个亲人嗰份嘅私情，
家庭教育最深情，
所以家庭教育最深情，
社会教育最无情，
所以社会教育最无情，
学校教育有师生的情，不是亲情，
学校教育有师生之情，唔系亲情，
有长幼之情，不是朋友平行之情，
有呢、这个。长辈对晚辈之情，冇呢个平衡之情。
家庭教育，
而家庭教育
比较缺乏计划跟周全，
比较缺乏呢个计划同埋周全。
学校教育是最有系统、最有计划的，
系最有系统同埋计划的，
科目最周全，
科目最周全。
所以呢，这样我们看见每种教育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咁我哋睇见各种嘅教育各有长短。
那么呢？家庭教育为什么最重要的呢？
咁点解家庭教育系最重要呢？
因为这最优先的。
因为呢个系最优先嘅。
因为这是最基础的。
因为呢个系最基础嘅。
最全面的。
系最全面嘅。
最亲切的。
系最亲切嘅。
也是最有主观认同的。
亦都系最有主观认同嘅。
当你看见孩子生气的时候，
我哋睇见你仔女发脾气嘅时候，
不要生气。
你唔好发脾气，
他不过就是你小孩子的时候怎样生气的镜子照给你看到的，
因为不过你细个点样发脾气，好似镜咁样照翻俾你睇啫。
你又生气了，
你同我一齐咁样发脾气，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因为你从前就是这样。
冇人比你更加了解他，因为你以前就系咁。
但你想就是，我从前也是这样。
想谂啊，我以前都系
这种了解，
呢一种嘅了解
是个别的，
系个别的，
是血统的，
系血统的，
亲切的，
系亲切的，
老师不能明白，
系老师唔可以明白，
社会不需要明白，
社会唔需要明白
嘅。你自己骨肉，
因为呢个系你自己骨肉，
你在儿女身上。
咁你喺儿女嘅身上
看见你自己的过去，
睇见你自己嘅过去，
看见你骨头里面的本质，
睇见你骨头入面嘅本质，
看见你生命本来就是这样，
睇见你嘅生命本来就系咁样。
父母教儿女是比任何一个其他人教儿女更重要，
所以父母教儿女比其他人教儿女更重要。
那么这里对父母亲怎么讲呢？
咁呢度对父母亲点样讲？
你们做父亲的，
你哋做父亲嘅，
不可惹儿女的气，
不可惹儿女的气。
原来保罗的父母教育只有一句话，
原来保罗的父母教育只有一句话，
没有说你要怎么计划给他读书，要不要请补习老师到家里，要给他招大学，美国好啊，英国，完全不讲的，
没讲任何的计划的，
只有一句话，
一句。
我曾经为这句话想了几十年呢。
我曾经为这个说话想了几十年了。
怎么想几十年呢？
怎么会想几十年呢？
就是几十年一直想不懂为什么只有一句话。
就是几十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句。
你们做父亲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里没有讲母亲呢。
而且这里没有讲母亲。
好像母亲比较少犯这个错。
好似母亲比较少犯呢个错，
父亲比较有这个毛病，
父亲比较有呢个毛病，
因为父亲呢是男人，
因为父亲是男人，
男人最怕没有面皮，
男人最怕冇面，
男人最保护自己的威风，
男人最保护自己的威风，
好像他没有威风就很难活下去一秒钟一样，
所以好像如果他没有威风就很难再活一秒一样，
所以常常为了自己威风的面皮，
所以经常为了自己威风的面皮
随意大发雷霆，
随意大发雷霆，
别人怎么受伤他不管，
其他人怎么受伤他不理，
因为男人很自私，
因为男人很自私，
只顾自己要什么就什么，
只是要顾自己要乜就乜，
那么就教到儿女的事情上，
咁喺教到儿女嘅事上，
这就是最伤害幼小心灵的武器，
呢个就是最伤害幼小心灵嘅武器。
你要注意这句话，
你要注意呢个说话，
惹儿女的气，
惹儿女嘅气，
这个惹表示你是主动，
呢个惹表示你是主动，
我不故意的，
因为我唔系故意嘅，
因为你的个性，
但因为你嘅个性，
你男人的尊严，
你男人嘅尊严，
你常常无意之中，
你经常无意之中，
不故意的时候，
唔故意嘅时候，
损害幼
小儿女的心灵，你不自觉。
你伤害幼小心灵，而你不自觉。
这些的很严格，很无理。严格是可以的，无理是不对的。
咁样严格系得嘅，但系无理系唔可以嘅。
无理的教导下面，
喺无理嘅教导之下，
继续不断受伤的意志，
继续不断受伤嘅意志。
长大了以后呢？
长大之后呢？
只会报复。
只会报复，
只会苛刻对待别人，
只会苛刻对待其他人。
因为你在他小的时候种下了他以后要爆炸在社会中间那个小原子弹。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埋下了你所埋下那个在以后社会爆炸那个原子弹，
这个定时炸弹，
这个的定时炸弹
一定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
因为你现在暗中埋下去你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暗中将它埋在那里你不发现。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
东方的教育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句话，
东方的教育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句话，
不可惹儿女的气，
不可惹儿女的气。
父亲
做爸爸的
欺负孩子，
欺负仔女，
捉弄孩子，
去捉弄仔女，
他孩子受不了生气的时候，
到仔女忍不住发怒的时候，
更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对我生气，
你更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对我发脾气，
结果无助，
他结果无助，
就大哭，
就大哭，
你再打他几次，
你再打他几次，
你很难再教他，
那你很难再教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们做长辈的，
我们做长辈的，
你不是生孩子而已，
你不是只是生仔那么简单，
你要生人，
你要生一个人，
你生一个人，
你生一个人，
生一个正在长大的人，
生一个正在长大的人，
生一个会报复的人，
生一个会报复的人，
生一个照样学样的人，
生一个会照样学样的人。
因为你随便带他就是你得逞你成功，
你说随便对他就是你得逞你成功，
你真的种下社会祸患，
你正在播下以后社会的祸患，
你不自觉，
而你不自觉。
在心理学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叶的时候，
在心理学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叶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人个性成长正常不正常有三大因素影响，
提到一个人人格的成长有三大因素影响，正常或者不正常。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父母的身份影响他的心理发展，
就是父母的身份影响他的心理发展。
第二，
第二，
正常的爱影响他心理的回应，
正常的爱影响他心理的回应。
第三，
第三，
他有没有交通的对象可以把他心中的痛苦诉说清楚交代可信任的人，非常影响他以后变成怎样的。
他有没有诉说的对象，将他心中的痛苦去诉说，好影响他以后的人格。
这三件事，
而这三件事
我们的天父早就看清楚了，
我们的天父早就看清楚。
所以我每学一种学问，
所以我每学一种学问，
我就把这些学问放在圣经里面来，
我就将这个学问放在圣经那里，
用上帝的道去看，
然后用上帝的道去看，
发现所有的学问，
发现所有的学问，
人没有发现以前圣经早就讲了，
人没发现的时候圣经早就讲了。
所以我解经的时候，
所以我解经的时候，
我不是照一些解经书的方法，
我不是照一些解经书的方法，
我照全本圣经超越人类所有智慧的总原则去解经，
我照成本圣经超越人类智慧的总原则去解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怎么处理这三件事，
上帝怎么处理这三件事，
上帝成为最高最善最义最圣最爱最忠心的父亲，所以他的身份就建立了基督徒的自尊心。
上帝成为至高至善至爱的父亲，他用这个的榜样来到建立基督徒。
如果人家问你，你
爸爸，他就要问你，
爸爸是谁啊？
你爸爸是谁啊？
爸爸平常人啦、
爸爸是普通人咯。
人家再问你，爸爸是谁啊？
人家问你爸爸是谁、
不好问啦，问那么多做什么？
不要再问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问你嘛，爸爸是谁嘛？
问你爸爸是谁嘛？
哎呀，不好意思说啦，
不好意思说啦。
爸爸是谁啊？
爸爸是谁啊？
请你不要问后母。
请你不要问好不好。
你再问爸爸是谁，
你专门爸爸是兵哥呢，
他就恨你了。
不是恨你，
因为爸爸是强盗啊，
因为爸爸是贼啊，
你懂吗？
你明白，
当一个人做贼的时候，
有个人做贼的时候，
他以为他自由啊，
他以为他自由，
他偷了钱了，
他偷了钱了，
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心里的负担多重啊，
他不知道他仔心里的负担几咁重。
你以为教育是送孩子去读大学啊，
你以为教育是送仔女读大学啊，
教育是你怎样做孩子的榜样，给他在社会上有一个正当的地位做人。
教育就是你怎样做仔女的榜样，在社会中有一个正当的地位。
你已经害你的孩子伤害他心灵多少次，
你已经伤害了他的心灵几多次。
第二样，
第二样，
父亲对儿女真正的爱，
父亲对仔女真正的爱，
是让你感到他的存在是很有保障，是很有基础，
令仔女感到他的存在很有保障，很有基础。
这样我们的天父，
这样我们的天父
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爱，
使我们做他儿女的人，
令我们作为他儿女的人，
心中充满平安，
心中充满平安。
第三样，
第三样，
父母为儿女预备了诉苦的对象没有啊？
父母有没有为仔女准备了这个诉苦的对象呢？
我有时候太忙了，
我时候太忙了，
我有时候认为我的孩子应当早就懂一些事情了，
有时候我认为我的仔女早就应该明白这个事了，
所以他每次要讲的时候，
所以他每次要讲的时候，
我说不必讲，很简单，
我不用讲，很简单，
后来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他们闷在心里，
他们闷在心里。
有一天我听一个孩子说，
有一天我听一个仔女说，
爸对你很简单，对我们不简单，
爸爸对你很简单，对我们不简单，
吓了一跳，
我吓了一跳，
我知道我不对了，
我知道我不对了，
因为他没有机会讲清楚，
因为他没有机会讲清楚，
因为我的思想太快，
因为我的思想太快，
我切断他的思想，
就切断他，切断他的思想，
那是孩子啊，
他是仔女啊，
需要讲啊，
他需要讲，
一句一句讲，你要慢慢听啊，
他需要一句一句讲，你要慢慢听，
做母亲的人，
所以做妈妈的人，
嘴巴少一点，耳朵大一点，
个嘴细啲，耳仔大啲。
你们家的孩子太快了，给你的妈妈相信我，哇，你以为你很伟大？
一直见你咕噜，以为你好伟大。
我告诉你，要做伟大的母亲
啊！你知，如果你要做伟大的母亲啊，
你少讲他，
你少啲讲，
多听他，
多啲听。
当他有困难告诉妈妈的时候，
当佢困难话俾妈妈知嘅时候，
是这样吗？
你话系咁样吗？
还有什么事吗？
仲有咩事呢？
你可以告诉妈妈吗？
你可以话俾妈妈知。
我告诉你，你
话俾你知呢？
你不预备听你孩子讲的话，
如果你唔预备听你仔女讲说话，
一直要人听你的话，
你一直
笨
听嘅话，
你不是聪明人，
你系笨人，唔系聪明人。
很多人一天到晚讲话，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有多少学问。
好多人一日到晚喺度讲嘢，怕人知道佢有几多学问。
一天到晚讲话，到晚上睡觉的他的学问就是那些。
一日到晚讲嘢，到夜晚瞓觉嘅时候，佢学问就系咁多。
明天又再讲那些，
听日又再讲嗰啲，
到晚上睡觉，他的学问还是那些。
所以人们睡觉，他的学问都是那些。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不同是什么呢？
越讲越熟，
越讲越熟，
以后每一句都会背出来，
以后每一句都懂得背，
哇，口才越好，
哇，口才越好，
就是那样，
就是这样。
但你跟人谈话的时候，
但当你跟人聊天的时候，
你少讲，
你少点讲，
多听，
多听。
哎呀，他都没有什么学问，听他做什么不要紧，
没什么学问，即系听佢做乜唔紧要。
他讲讲讲讲讲讲，有一两句他有你没有的，你听进去你就增加学问啦。
你听嘅时候，佢讲咗两句，佢有你冇，你再听落你就会增加学问啦。
一个好的妈妈，
一个好嘅妈妈，
是常常要听孩子讲话，
系经常听仔女讲嘢，
让孩子笨的、没有经验的讲出他心声的时候，他就慢慢从笨变成不笨，从没有经验变成经验，从不会讲话变成有口才，因为你给他讲话，
就是从笨变成聪明，
一直讲就变成有口才了，
一直讲就变成有口才了。
对了，你看他翻译这么久，口才越来越好，对不对？在感谢上，他看我一下，我也看他一下，这是奥秘啊！
这个奥秘，
你做父母的，
你做父母的，
做父亲的。
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唔好惹儿女嘅气。
我告诉你，今天你听这一篇啦。
话俾你知，今日你听呢一篇，
你回去要改啊。
你翻去要改，
好不好？
好唔好啊？
要不要？
要唔要啊？
这么小声啊！
细声。
要不要？
要唔要啊？
你今天听了，
你今日听咗啦，
你变成有智慧的人，
你变成有智慧嘅人。
你对你的孩子，
你对你嘅孩子，
多看他几眼，
多睇佢几眼，
你就发现他好像对你说：“爸爸，你从小不给我讲很久啦。”
你就发现好似佢对你话：爸爸，你从前
冇
机会俾我讲啊！
我很多话没有人听我很久了。
爸爸，我的说话已经没人听我很久了。
如果再没有人听我讲话，我去自杀给你看好吗？
如果再没有人听我自杀给你看好吗？
人需要诉苦，
人需要受苦，
人需要交通，
人需要交通。
身份，身份，
所以身份、
爱、
爱、
交通，
同埋交通，
产生正常心理的三大因素，
就产生正常心理的三大因素。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你问他你的爸爸是谁啊？
你问佢哋爸爸系边个啊？
你唔识我爸爸？
你不知道我爸爸？
你而家都唔识我爸爸？
你现在不知道我爸爸是谁？
如果五年前，
如果是五年前，
你唔识佢，我唔怪你啊。
你不认识他，我不怪你。
而家你都唔识我爸爸？
现在你都不认识我爸爸？
曾荫权，
是曾荫权。
我是首长，
系首长。
不认识我的爸爸？
你唔识我爸爸？
他讲曾荫权的时候呢？
佢讲曾荫权嘅时候，
他就讲我真完全。
佢就话我真完全。
这是身份，
呢个系身份，
对不对啊？
啱唔啱？
啊，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你要让你的孩子，
你要。让你的仔女，
因为你是他爸爸，
因为你是他爸爸，
他有一个稳当的身份，
他有一个稳当的身份。
你要让你的孩子，
你要给你的孩子
感到有真正保障的爱，
感到真正有保障的爱，
享受生命的安全感，
享受生命的安全感。
你要让你的孩子，
你要让你的孩子
有诉苦的机会跟对象，
有诉苦的这个可能性和对象，
产生生命的交流，
产生生命的交流，
这样他的心理健康就很健全的发展，
咁样佢心理健康就会好健全咁样发展。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么这里讲的一句话，
咁呢度讲嘅一句说话，
打掉那三件事情，
就打走嗰三件事，
惹儿女的气，
惹儿女嘅气。
小孩子不喜欢生气，
小朋友唔中意发脾气。
因为人生出来的时候，
因为人生出来嘅时候
是很正直，
系好正直，
是很善良，
系好善良，
显明婴孩原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
显明婴孩原本有嘅本性就系咁样。
但是呢，
但系呢，
人如果常常被人欺负，
人如果经常被人欺负，
他就开始不甘愿做人，
佢就开始唔甘愿做人。
如果他被反对他的人欺负，
如果佢被反对佢嘅人嚟欺负，
他就想怎么报复，怎么做坏人。
他就想怎样报复，怎样做坏人。
如果他被自己的兄弟欺负，
如果他被自己的兄弟所欺负，
他就盼望父母行公义，
他就盼望父母行公义。
但是，
但是，
如果他被自己的父亲欺负，
如果被自己的爸爸欺负，
整个生命就乱了，
他整个生命就乱。
这是最可怕的心灵危害，
这个最可怕的心灵危害。
你是我的父亲，
你是我爸爸，
你是父亲，
你是爸爸，
你欺负我，
你欺负我，
你对我这样不起，
你对我这样无
情，你这样捉弄我，
你这样来捉弄我，
你这样侮辱我，
你这样侮辱我，
你这样害我，
你这样害我。
那么他心里就开始相信没有上帝，
然后他内心就慢慢相信没有上帝，
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
没有人生责任，
没有人生责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有个执着，
因为心里面有一个直觉。
我现在不从理性谈了，
现在我不从理性讲，
因为小孩子没有什么理性功用，
因为小朋友没什么特别理性功用，
但小孩子很有直觉功用，
但小朋友很有直觉功用。
所以当他们还没有思想发展，没有学问逻辑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这个学问，没有思想逻辑的时候，
他凭着心灵的感觉，
他凭着心灵的感觉，
这样多数女人是凭直觉生活的，
所以多数的女子凭直觉生活这样，
多数男人是重分析来研究，
多数的男人重分析来研究。
当然不是每个男人是这样，
当然不是每一个男人是这样，
也不是每个女人是
这样，也不是每一个女人是这样，
但是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一样，
但几乎每个小朋友都一样。
他没办法明白，
他没法子明白，
他还没有人生经验，
他就没有人生经验，
他没有读多少书，
他没读多少书，
他没有训练逻辑，
他没有训练逻辑，
理性没有发展，
理性没发展，
他就凭着感觉，
他凭着感觉，
感觉什么呢？
感觉什么？
感觉几件很基本的事情，
感觉几件很基本的事。
第一样，
第一样，
他感觉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
他感觉什么叫好，什么叫坏，
就是从对我好的就是好，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开始，
就是从对我好就是好，对我不好就是坏开始
啊。这种伦理是不对的，
而这种伦理是不对的，
但你要原谅他是孩子啊，
但你要原谅，因为他是小朋友，
孩子不能分析对我不好的是好人，对我好的坏人啊，他不会这样分析。
小朋友不懂分析，对我不好的是好人，对我好的是坏人，不懂这样分析，
他不可能这样分析，
他不可能这样分析，
对我好的是好人，
对我好的是好人，
对我坏的是坏人，
对我不好的是坏人。
所以上帝把母亲作为对孩子最大的礼物，
所以上帝将妈妈成为孩子最大的礼物。
这个孩子领受上帝最大的礼物，就是有一个无微不至、很愿意什么都了解他的妈妈。
这个孩子领受最大的礼物，就是对他无微不至、对他愿意了解的妈妈。
妈妈，妈妈是大海。
妈妈是大海，
妈妈是乐园，
妈妈是乐园，
妈妈是靠山，
妈妈是靠山。
狗追他，他跑到妈妈那边。
狗追他，就走去妈妈那里。
老虎追他，也跑到妈妈那边。
老虎追他，走去妈妈那里。
他不知道妈妈输给老虎。
他不知道妈妈会输给老虎。
他只知道我需要妈妈。
他就知道我需要妈妈。
上帝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妈妈。
上帝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妈妈。
第一句要。妈妈，他就叫妈妈了。
所以小朋友第一个说话就是妈妈，咁样开始。
妈妈，很小孩子，很少学子先叫爸爸，很少。
好少小朋友先讲爸爸开始。
这是神的恩典。
呢个系神嘅恩典。
但是呢？
但系呢？
做爸爸的人，
做爸爸嘅人
要保护，
要保护，
要养育，
要养育，
要用权威，
要用权威，
计划，
计划。
这是理性的责任。
呢个系理性嘅责任。
妈妈是保护的责任。
妈妈系保护嘅责任。
照顾的责任。
系照顾嘅责任。
关怀的责任。
系关怀嘅责任。
所以孩子心灵嘅深处呢？
所以孩子心灵嘅深处。
就从谁对我好的是好人。
就从边个对我好嘅系好人。
谁对我坏的是坏人开始。
边个对我坏嘅坏人开始。
那么什么叫做好，什么坏呢？
咩叫好坏呢？
孩子不能分辨程度。
小朋友唔识分辨程度，
他只能从感受去分析。
佢只可以从感受去分析，
对我好的，
对我好嘅，
他是好人，
佢系好人；
对我不好的，
对我唔好嘅，
是不好人，
系坏人。
所以他慢慢就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
所以佢慢慢知道边个对佢好，边个对佢唔好。
那么他就对谁对他特别好呢？那就是特别好。
咁边个对特别好，嗰个就特别好。
那么当父亲对他的时候呢？
所以当父亲对佢嘅时候，
可能因为不满意妈妈太过从容他，太过这个袒护他，
可能唔满意妈妈太过袒护同埋去纵佢。
所以父亲有时候就矫枉过正。
所以做爸爸嘅有时就矫枉过正，
表示自己跟妈妈不一样了，那就危机就来了。
表示自己同妈妈唔一样，危机就嚟咯。
就孩子看。你的动作跟平常对我好的不一样，他就皱着眉头，但是讲不出为什么。
所以这个小朋友看你对我，你同嗰啲平时对我好嘅唔一样，好似皱住眉头咁样睇住你。
你注意看哦，
你注意睇啊
，baby 几个月会皱眉头的
，baby 几个月就先得皱眉头。
他莫名其妙，
佢莫名其妙。
皱了几次以后，他不能明白。
皱完几次之后，佢明白唔到，
他就啊就哭起来，
就啊一声咁喊出嚟。
几次以后呢？
几次之后呢？
他就开始。
他就好似失败，
生气了，
开始嬲了。
小孩子在生气的时候，
小朋友嬲紧嘅时候，
表示他心灵受伤，
表示佢心灵受伤。
你这个慢慢去体会的，
你呢个你要慢慢去体会。
他是一个人，
因为佢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做总统，
呢个人可能会做总统，
可能做强盗，
可能做贼嘅，
可能做伟大的这个富士，
可能做呢个伟大嘅人物，
可能做妓女的，
可能会做妓女。
非常有关系的，就是你怎么对待他。
好有关系嘅就系你点样去对佢。
教孩子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而教仔女最大嘅关键系乜嘢？
不可惹儿女的气，
不可惹儿女嘅气。
我几十年想这一句，
我几十年谂呢一句说话。
这一句话是最大的武器。
呢个说话系最大嘅武器。
你能抓住这句话，
你能够捉紧呢句说话，
胜过魔鬼，
你就会胜过魔鬼。
把孩子教得好。
你就会教得好仔女，
不懂这句话，
你唔明白呢句说话，
你就把孩子交在魔鬼手中，
你就将仔女交喺魔鬼手中，
永远很难挽回来，
永远好难再挽回。
不可惹儿女的气，
不可惹儿女嘅气。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儿女没有办法了解，
因为儿女冇办法了解。
特别他幼童的时候，
特别佢幼童嘅时候，
他不能分析，
佢分析唔到，
他只能生气，
佢只能够发脾气。
生气的时候，
佢一发脾气嘅时候，表示
其实他是不甘愿做人才生气。
其实他是不甘愿做人才是激气，
不甘愿做人呢？
为什么他会不甘愿做人？
他发现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因为他发现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
了。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气起来了，
他就很生
气。什么东西不应该发生发生呢？
什么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呢？
就这么父亲不像样，
为什么爸爸不像样，
使我气到这个地步，
令我生气到这样的地步。
那你的教育就很难了。
咁你嘅教育就好难。
一个经常惹儿女气的父亲，
一个经常惹仔女气嘅父亲，
以后很难把孩子教好。
以后好难会教好仔女。
为什么惹儿女的气？
点解要惹儿女嘅气？
他本来这个小孩子爱发脾气，不是的。
又本来呢个小朋友中意发脾气，唔系噶。
没有孩子爱发脾气。
冇小朋友系中意发脾气。
孩子发脾气。
小朋友发脾气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你太宠爱他，
你太纵他，
以至于他慢慢慢的试探你，认为你没有能力，他就用气，用他的哭来做武器征服你，那是因为你教错了。
以后他慢慢试探你，用他的喊，用他发脾气来到去征服你，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就没办法。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做了不当做的事，
就是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你违负自尊。不当做为父应当做的事，
你为父之尊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他就感觉这个不对，
所以他感到这个不对。
那么那个感到不对也不是他修来的，
但这个感觉到不对都不是他学回来的，
这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小小的心灵里面，
这个小小的心灵里面
有几种的回应你写下来，
有几种的回应你写下来。
第一，
第一，
他稍微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他稍微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当你对他好的时候，
所以当你对他好的时候，
他感到他是应当得到你对他的好的时候，他就接受了，
所以他感到他应该得到你的好的时候，他接受。
如果你对他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对他不好的时候，
他知道他有错，所以你对他不好是对的，他就接受你对他不好。
他知道自己不好，他接受你对他不好，他就会接受。
里面一个很敏感的天平，
入面有一个很敏感的天平。
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做错事了，
我做错事了。
后来我发现妈妈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妈妈不知道，
我就以为妈妈很笨，
我就以为妈妈很笨。
后来发现他叫我回去，
后来发现他叫我回去。
刚才两点的时候，
头先两点的时候，
你做错一件事，
你做错一件事。
我想原来妈妈不笨，她记得。
我就发现了妈妈不笨，她记得的。
她下午没有叫我，晚上叫我算账。
她下午没叫我，夜晚才找我算账。
这个叫做秋后算账。
这个叫做秋后算账。
来来来
来，
妈妈刚才很忙，
妈妈头先很忙，
现在算账了，
现在算账
了。刚才两点的时候，
头先你两点的时候，
你做了一件错事，
你做了一件错事，
有没有？
有没有呢？好。
一定是先否认，
一定先否认
的，就是亚当的后代嘛，
因为亚当的后代嘛。
没有，你再不承认，我打你了。
你做不成就打你。
你做错啊？
你做错，
做错，
做错。
我妈妈很聪明，
我妈妈好聪明。
她的手拿出来，
把手拎出来。
我不要，
我不要。
啊，拿出来，
拎出来的话。
嗯，妈妈，
妈妈，
拿出来，
拎出来，
拿出来，
拎出来。
我要打你了，
我要打你了，
不要打。
冇打，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因为你做错了，
因为你做错，
那要打几次？
要打几多下？
他问我，
他问我，
那我当然讲一次，
我当然话一下咯，
一定从一开始，
一定从一开始啊嘛。
他说哪里？
他话点可能？
个不是小错，是大错。
头先嗰个唔系小错，系大错。
去讨价还价，
就喺度讨价还价。
结果呢？
结果呢？
我说五次。
我话五下，
他说不够，
我话唔够，
他说要八次，
佢要八下，
我说六次，
我话六下，
到最后七次，
到最后七下，
我感到差不多了，
我感到差不多了。
那这个呢，讨价还价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讨价还价嗰个标准系乜嘢？而家话俾你知一件事，
第一，对错的反应叫做是非感，
第一对错嘅反应叫是非感，
第二，
第二，
应当发多少，这个叫做公义感，
应该罚几多，呢叫做公义感。
等到他说几次？
等佢话几多次？
那我自己念。
等我自己讲。
念到差不多啦。
讲到差不多啦。
正义感得到满足啦。
就是正义感得到满足啦。
好了，他说要大力，要小力。
然后佢再问我大力定细力？
我说小小力。
我话细细力。
他说不行。
我唔得。
你再讲。
你再讲。
结果呢，准确的配合我应当受的刑罚的时候，我就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
结果准确配合我当受刑罚嘅时候呢，我就佩服到佢不得了。
请你注意啊、
哦。请你注意。
小小孩子。
小朋友，
他小小心理学家，
他是小小心理学家，
小小的孩子，
细细的小朋友，
小小的未来法官，
是细细的未来法官，
小小的孩子，
细细个的小朋友，
小小的良心公用的人，
是有细细个但有良心公用的人，
是非感，
他的是非感，
他有公义感，
他有公义感，
但是他呢，不但有了公义跟是非，
他不但只有了公义和是非。
他更知道在怎样的时刻应当受怎样的对付，
他更加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应该受什么的对付。
他有爱恨感，
他有爱恨感，
他有善恶感，
他有善恶感，
他有应当是不是受过分伤害的程度感，
他有 是不是应该受过分伤害那种的程度感。
等这些东西搅扰的时候，
当这些东西在这里搅扰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认为我应该里面有这个东西，怎么全部乱呢？
他就发现他里面应该有这些东西，为什么里面全部乱晒的？
最糟糕的是
最坏是什么？
做父亲的，
做爸爸的，
无论什么都是自己对，
无论什么都是自己对。
是不是要逼你的孩子自杀？
你是不是要逼你的仔自杀？
他这样讲
错，他这样讲错，
他这样讲
错，这样讲又错，
无论对也是错，错也是错，
无论错是错，对又错，
他就一生错给你看，
他就一生错给你看，
所以你永远没办法改他，
你们永远没法子改他。
所以小孩子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小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
你要好好注意关怀他，
你要好好注意去关怀他。
你买一辆新的汽车，
你买一个新车，
你会擦它，
你会抹，
你会注意加油，
你会注意加油，
你注意换轮胎，
你会注意换胎，
你注意有没有损伤，
你会注意有没有损伤，
有没有弄坏，
有没有整坏。
你爱孩子要过于爱你所爱的最新的汽车，
你爱仔都要爱你最心爱的汽车，
因为他到受不了的时候，
因为到他再忍不住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应付了，
他没法子应付了，
不甘愿做人，
他不甘愿做人，
他又不明白他里面的本能全部做弄错了，
他又不明白他里面的本能全部乱晒，
你总是对他的
错错错，
你总是对，
因为你总是对他说你错错错，自己总是对。
结果他起先的爸爸很尊重你，
所以起初他爸爸很尊重你，
慢慢就很讨厌你，
慢慢就很讨厌你，
慢慢就恨你，
慢慢就恨你，
后来感到为什么他会恨人，他就恨己，
后来慢慢感到为什么会恨你，就恨自己，
恨你又恨自己，以后他就自杀，
又恨你又恨自己，以后就自杀。
所以你不可惹孩子，
所以你不可惹儿女的气，
知道不知道你暗中正在杀害你的儿女而你不敢打，
你知不知道你暗中正在杀害你的仔女而你不感觉到，
你正在压制他们的成长，你不注意，
你正在压制他们的成长，你感受不到。
前几年有一个很伟大的指挥家死了，
前几年有一个很伟大的指挥家死了，
这个人叫做 Carlos Kleiber，
这个指挥家叫 Kleiber，
Carlos Kleiber，
Kleiber，
他的父亲呢，
他的爸爸呢，
是前一辈最伟大的指挥，
是前一辈最伟大的指挥。
这个父亲犯了一个毛病，
这个爸爸犯了一个毛病，
总是看不起自己的孩子，
总是看不起他的仔。
这样笨，
你这么笨，
你这么傻，
这么傻，
你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不懂音乐，
你不懂音乐。
哦，这个孩子从小给他吓坏了，
这个小朋友从小被他爸爸吓坏了。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他把爸爸的每一句话当作是真理，因为他爸爸是全世界都承认、都称赞的大指挥家。
他就将爸爸所讲一切都当是真理，因为他爸爸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指挥家。
这样伟大的父亲讲的话一定对的嘛？
这么伟大的父亲讲的说话一定对的嘛？
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指挥，
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指挥。
他对音乐的敏感，
他对音乐的敏感，
音乐的批判，
对音乐的批判，
人人都称赞，
人人都称赞。
既然他是权威，
既然他是权威，
他讲我笨，
他话我笨，
一定他是对的，
一定他是啱，我是笨。
他说我不懂音乐，
他说我不识音乐，
一定我是不懂音乐，
一定我不识音乐。
所以他从小自卑，
所以他从细自卑，
什么自己对音乐的自信心都没有，
连自己对音乐的自信心都冇。
所以结果呢？
所以结果
他变成不敢向前，
所以变成他不敢向前，
不敢指挥，
不敢指挥。
一直记得爸爸的，你很笨，你很笨，你很笨，你什么都不懂，你不懂音乐，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是，我完全不懂。
一直记得爸爸话他笨，他不识音乐，他完全不识，一直记得呢啲嘅说话。
爸爸死了以后，
爸爸死了之后
他也不敢指挥，
他都不敢指挥。
其实他是音乐天才，一点不输给爸爸的。
其实他的音乐天才一啲都不输给爸爸，
一个太过厉害的爸爸。
但是一个太过厉害的爸爸，
太过逞强的爸爸，
太过逞强的爸爸，
太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爸爸，
太过自我中心的爸爸，
使他变成傻呆呆一生，
令他傻这样过了一生。
现在这个人也死了，
现在这个人都死了，
死的时候跟他算起来，
死的时候跟他计，
他所指挥的音乐，
他所指挥的音乐
留在世界上，
留在世上
不到十片，
不到十片，
但是一分析出来，
一分析出来，
贝多芬第四，
贝多芬第四
跟卡拉扬贝多芬第四一比的时候，他的更好。
同卡拉扬贝多芬第四一比的时候，他更好。
贝多芬第七，
贝多芬第七，
卡拉扬贝多芬第七一比的时候，他的更好。
卡拉扬贝多芬第七一比的时候，他更好。
你不相信？
你不信？
你去看他 Carlos Kleiber 贝多芬 Fourth Symphony 第四个 movement， 那一段你看看他的经历多么伟大。
你唔信你听啊，他指挥这个贝多芬第四交响乐，他指挥得几咁伟大。
第四个 movement，
第四个 movement，
你自己，我不在这里吹牛，就是。
你自己翻嚟查，我唔喺度吹牛。
但是为什么？
但系点解？
他不指挥。
他不指挥。
他我爸爸说我不会。
因为爸爸话我唔识。
我爸爸说我很。
我爸爸话我很。
我爸爸那么伟大。
我爸爸咁伟大。
他越佩服爸爸。
他越佩服爸爸。
越埋藏自己。
越埋藏自己。
这个父亲不知道他是这样伤害他的孩子。
这个父亲不知道自己是这么伤害自己的仔。
所以今天回到圣经。
所以今天回到圣经。
你们做父亲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可惹孩子的气。
不可惹儿女的气。
就是单单这句话。
就是单单这句。
下次。我们就提到下面另外三件事。
我们提到下面另外三件事。
怎样教导儿女。
怎样教导儿女。
愿上帝赐福给我。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我们回去以后。
今天我们回去之后。
跪下祷告。
我们跪下祷告。
天父啊。
天父啊。
你怎么爱我。
你怎样爱我。
我没有像你一样爱我的孩子。
我冇好似你一样咁样爱我嘅仔。
天父啊，你怎么教导我？
天父啊，你点样教导我？
你怎么宽容我？
你点样宽容我？
我没有照你的宽容宽容我的孩子。
我冇照你嘅宽容嚟宽容我嘅仔女。
你祷告求主赦免。
你祷告求主赦免。
盼望。我们的悔改。
我哋嘅悔改。
可以变成新的榜样。
可以变成新嘅榜样。
使我们的儿女。
令我哋嘅仔女。
照样学。
又照样学。
可以成为他们的儿女的榜样。
又可以成为佢哋儿女嘅榜样。
我们站起来。
为大家起身。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后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我们一同开声祷告。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为主的爱感谢主。
为主的爱感谢主。
为我们自己求告主。
为我们自己求告主。
为我们儿女仰望主。
为我们的儿女仰望主。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一同开声祷告。
一起开声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常常对我们说话，你用你的话如同一面的镜子，照耀我们的本相，看见我们的毛病，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求主赦免，求主用的深恩大宽恕我们，容忍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你的灵光照我们，再一次安慰我们，给我们新的力量，使我们回头不再走错误的道路，但是跟随你，照你的教训重新做人。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主啊，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在教导的事情上都是主你上头的智慧，可以把他们养育成人，成为合你使用的器皿。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求主给他们里面隐藏着你所放在他们心中的天资、智慧、聪明、才干，隐藏的潜在能都可以全然发挥出来。你听我们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
好，阿门。